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再回来在这里一同来亲近神，来敬拜我们的主。在差不多两个月前我们开始跟大家来思考这个的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那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来思考这一卷的书的第二章，我们今天会从第一节到第十节。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Ephesians chapter 2 from verse 1 to 10。以弗所书在新约圣经，在教会的圣经的新约的部分170页。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当保罗写这个书信给以弗所的信徒的时候，让我们看见这些的信徒在当中学习怎么样能够来跟随耶稣基督。保罗告诉他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得到的是什么。那今天我们一同的来思想这个第二章一到十节。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把这几节的圣经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好，我们一起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地逆之子中运行。从前也因你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福恩，他要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福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那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扰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好，我们读到这里。保罗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他把两种的生命摆在我们的面前来做一个的比较。在这里我们刚才读了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他重复讲了你们，然后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二节一直就是在讲你们，然后从第三节就转到我们，一直到了第八节又说你们，然后到了第十节也说我们。所以他在这里做一个比较，你们，我们。那么究竟保罗所说的你们是指谁呢？那如果我们读下去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读到十一节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讲说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然后第三章第一节也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所以这里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当保罗写这个书信给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他是写给那些非犹太人呢，称为外邦人的一些的人。然后他这里说我们的时候指谁呢？是指到从第二章后面，我们知道他所讲的我们是指那些的犹太的人，犹太的信徒。当然呢，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再不是你们我们是指外邦人跟犹太人，因为我们都是外邦人。但是当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处境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就是说信的与未信的两者之间的一个的比较。除了这个外邦人与犹太人之间那个比较之外呢， 保罗在这里更是讲到一个另外一个比较，就是死与活的一个的比较。所以第二节第一第二章的一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当中哈、啊、然后呢到后来的时候，他就讲到在基督里面要活过来。所以你们死，你们活过来。然后呢，我们也第五节也说我们也死在过犯的当中，基督叫我们也活过来。所以在这里呢，他把两种的生命，一种就是死的生命，一种是活的生命，摆在我们的面前。那第三个比较就是说，他把一个死的生命这个的形态是怎么样一个形态，与一个活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也放在我们面前。所以这卷书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过去我们还不是这个的相信耶稣基督，在不是在基督里面的人的生活的生命的形态是这样，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生活的形态是另外一种的样子。所以他把这样一种两种的生命放在我们面前，作为一个的比较，让我们去看清楚在基督里面的人所得到的是什么。好，我们就回来一步一步来看，究竟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的事情。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你们死在过犯之恶之中。那如果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下面他我们中文圣经有叫他叫你们活过来，旁边你看见有一些点点点点点点的，是不是？那些意思说在原来的原文的里面这句话是没有的，所以是第一节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就停了，然后就跳到第二节，那时候你们是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因为这个翻译圣经的，还是说写信那个翻译圣经的人觉得，如果这样写的话，我们不知道他们说什么，所以他把加上这几句话来解释一下，帮助我们去明白究竟保罗在说什么。那如果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信徒，那如果你写一封信给一个人的时候，你盼不盼望他收到这个信的时候会去读它？当然盼望，如果你不盼望他去读的时候，那你写信干嘛？当然就是你盼望你写这个信给他，他会去读。但是在这里保罗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好，英文的圣经就说你们已经死了。想一想，如果保罗写信跟这些人说话，你们已经死了，如果死的人怎么样，怎么可能在读他这个书信呢？究竟他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究竟这里所说的死是指什么呢？那么按照我们今天这个那个对死的看法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一个人进到医院的里面，医生把他的脉没有脉跳动了，打开了眼睛看他眼睛毛孔放大了，再听一听他的心跳已经停止了，然后那个医生说这个人死了。当我们想到死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再不能动的时候叫做死亡。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死的时候是讲什么？讲一个的生命与生命的源头断绝了的时候，斩断了之后，这个状态就是死亡。所以这比保罗不是说单单说他的灵里面死了，那是讲到他的人真的是已经死了。我们的女生常常都是会比较浪漫哈、啊。哎呀，比方说一个女生哈、啊，如果有个男生要追她的时候，最盼望男生做什么？可能就是说，哇，如果这个男生也浪漫一点哈，约她出去的时候能够买一束的花，然后带到她门口，哇，然后来去接她的时候，她会觉得是很浪漫一个的事情，对不对？那女生是不是会感觉比较浪漫一点？就是很喜欢男生送那个花给你，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想想这个事实的话，这个真相的话，可能你会不会觉得那么浪漫？当你说这个男生买了一束的花，哇，好漂亮的12朵的玫瑰哈，哎呀，放在哪里包得很漂亮的，拿着来到你门口的时候，你如果你对这个花的真相能够有一个清楚的看见的时候，你知道这些花是什么？这些花基本上是花的尸体， 被砍下来被剪下来了，包得漂漂亮亮，但是你放在那里两天之后，这个变成残花了，变成尸体一样，在那里是就会发臭了。就是这个不是真正有生命的一出的花，是已经是死亡了，已经死了一死了花的尸体。你不会拿着这个花的尸体去吃饭，觉得很浪漫，对不对？啊，所以女生们不要以为花这个一出很浪漫啊，要男生送呢送一盆花可能更好，有生命，可以回去再养一点，可以继续活下来啊。我想一想，如果男生捧着一盆的花去找女生的时候，一点都不浪漫，很土的样子，女生不喜欢。但是真的来讲，这个花已经死了，对不对？它已经被砍下来被剪下来的时候，这个花已经再没有生命力，只不过还看上去还是挺漂亮的。保罗说你们已经死了，他的意思是说你们已经与生命的源头断绝了关系了，已经cut断了，已经斩断了，你们已经是在死亡的过程的里面，已经是死了。所以他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的当中，那时你们的行事为人，他们还能动的，还能够活着，肉身还是活着，但是他们基本上是与生命的源头，这个生命的主已经断绝了关系，没有关系。所以保罗形容这些已经死了的人，他们的生活的形态是怎么样一种的形态呢？他用了三个的形容哈。第一，他说你们当时在其中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呢现今叛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个是指什么？就是魔鬼哈，那个邪灵在人的心中所掌管的，还是说所影响的啊？你们是顺从魔鬼的引领。啊，第三个，那他说我们哈，他保罗说不要单单骂他们哈，我们从前也都是在他们中间一样，是什么放纵肉体的私欲。所以呢，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已经与神这个生命的源头斩断关系的人，他是一个已经死的人，他们的生命的形态就是会随从今世的风俗。会听从这个魔鬼的引领，顺从他引领，同时呢是放纵肉体的私欲的一种的表现。那究竟这里我们怎么样来明白看保罗对这个的形容呢？其实我们知道，在我们还没信主之前，还是说在我们还不认识神之前，可能保罗说我们从前也跟你们一样的，是没有分别的啊。那一个没有生命，没有与神有连接关系的一个这样一种的生命，它是会随着这个世界的风俗。这个世界的风俗指的是什么啊？世界的哪种的生活的方法，人会随着世界生活的方法。生活的方法是什么？按今天我们所明白的话，就是说人会随着文化的潮流来跟随这个潮流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你会发现现今的文化的潮流有时候你觉得真是受不了，有时候，但是很多人就跟着这个潮流去做了啊。举个例子，比方穿衣服就好了，不要说的太多哈。穿衣服你会看见现今的潮流，哪些的衣服很多人穿哪些衣服，你觉得是真的很漂亮吗？有时候我们觉得哪些穿的衣服真的一点都不漂亮，但是所有的人都跟着一个流行的话，大家都穿同样的衣服，同类型的衣服一直在这穿。为什么要跟着潮流？因为人没有这个根的时候，他不敢不跟这个潮流。人没有自己的立场的时候，他必定要跟这个潮流来认同。如果他不跟这个潮流的话，他好像被孤立起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在这个 环境的里面，他不能够再活下去。哎呀，你知道有时候呢，我在电视哈，看到特别在香港哈，哎呀，那些歌星明星哈，已经五六十岁，有些比我大的我知道哈，六十多岁、七十岁了，哎呀，但是他们还穿的好像二十岁、十来岁的小孩的样子，啊，那个头发、那个穿的衣服，看上去任何的角度我都不觉得她是美丽漂亮。每一次我看见他们穿这样衣服的时候，我心里面第一个感觉觉得他们很可怜。那么大的年纪了，六十岁、七十岁了，还好像一个小丑一样在那里扮成这个样子，在那里来逗人开心。我心里面就觉得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当然你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他要吃这个饭你就要扮这个样子。但是问他想一想，你真的需要做这个样子吗？多少时候我相信一个事情，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真正的所谓的对人生的立场，潮流是这样，他们就逼着顺着这个潮流做大家要做的事情，不敢逆流，顺从今世的风俗。我相信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很自然的潮流怎么样，我们好像已经没有路可走，必定要跟着它。除了这个穿衣服之外，更多的是什么？价值观的水流，价值观的水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会问一个的问题啊？可能年纪大了之后，你就会常常问一个问题：我是谁？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是谁 ？Who am I？ 我是谁？你是谁呢？当你介绍你自己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介绍你自己？你是谁？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的风俗潮流的里面，当我介绍我自己的时候，我必定是说我做什么工作，在我的名片里面必定先把我的工作、我的所谓的身份写在里面。多少时候在世界的观点里面，我的工作是代表我的个身份，我做什么工作，我就是那样的一个的人。可能是说工作是一个，金钱，我是谁，定义我是谁的时候，多少时候是以我们拥有多少的资财，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去什么地方，来定义我是谁。所以今天就算我们说哎呀也不是很富有，但是必定要让我们包装的好像很富有一样。为什么？人靠衣装。所以我是谁是在外表里面要告诉别人我是谁。这个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个的风俗，还是说给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的态度。我们有意无意好像很自然的我们就跟着这个潮流，我们也这样去走了。我是谁，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怎么样定义你自己？可能这个是我们不同的年纪我们不断要问的。小孩要问我是谁，青少年的时候我要问我是谁，中年的时候我要问我是谁，我告诉你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也要问我是谁。可能年轻的时候你是谁是因你的工作，到了老年的时候你是谁，可能是说我的儿子做什么工作。多少时候我们究竟是谁，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是被这个世界牵着来走，世界告诉我是谁，我就是谁。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今世的一种的世界的生活的态度方式来过每天的生活。第二个，保罗说随着随从今世的风俗之外，我们还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这个邪灵这个魔鬼的带领。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就是说人性本善，我们都相信这是一个好像很高的一个的观点。我们相信我们人的里面有一个善的一面的善性，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的经历里面，我们相信我们经历过我们里面很邪恶的一面，对不对？ 当你有人对你不公义的时候，当人对你一些怎么说呢？一些迫害的时候，啊，一些对你不利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人心的里面会有一些邪恶的念头会出来。电影拍电影的时候，就会常常有一个小天使坐在这里，一个魔鬼坐在这里，在那里叽叽喳喳的跟你说话，要听这个，要听那个，哈，这个是拍电影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人可能有时候面对一些的抉择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在内心里面会产生这个争斗。我不知道你经历过这个争斗没有，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时候我们遇见有一些事情要做决定的时候，究竟我以善来对待呢，还是以恶来对待？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心中有这个的念头出来的时候，常常你很盼望有人能够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当你旁边有个人告诉你他那么的差劲，你应该以牙还牙。哇，我告诉你，你一听见有人跟你合应这个的你的想法的时候，你立刻觉得这是对的，我应该这样做。很多时候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有恶的念头出来的时候，我们希望我找到一个很合理的一个的理由，我来做这个恶来表达我自己。但是多数时候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常常那些的 you know, 那个不是小天使，是小魔鬼的出现多于小天使的出现。我记得以前我还没信主，十来岁的时候，我跟我的朋友，一群的朋友哈，我们在也学抽烟了哈。那时候我去了加拿大，一群朋友一起抽烟的时候呢，那时候也青少年嘛，也没什么钱哈，几块钱一包的烟哈，大家都不会说那我请你吃，我请你抽哈，没有的哈，大家抽烟都是自己抽自己的哈。你要请他一个的时候说还说你是没有吗？但是你知道一个事情吗？当你说我要戒烟的时候，当你说我不抽了，我要戒烟的时候，你旁边的几个朋友啊，他们立刻就拿烟出来抽吧抽吧，没关系的哈，他们是很鼓动你来抽的。平常你要抽他一根的烟就是那么的难，但是你说我不抽了，我戒烟的时候，旁边那些朋友都拼命给你了。你有没有经历过？你说有些坏的事情我不要做的时候，哇，你现在人就告诉你这个没问题的，可以做的，对不对？都是说我们的心灵里面，当我们要做坏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神的话，我们常常会顺从魔鬼给我们的恶念，那个邪恶的念头，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你打开报纸，你就会看见有一些的新闻，让你看到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怎么可能母亲会把孩子会弄死？怎么会相信啊孩子会把父母亲杀死？你这些的新闻你看的时候说，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告诉你，人原来的里面会有恶的念头，但是当这个恶的念头出现的时候，魔鬼撒旦在你的心中会推你一把，你会乖乖的来顺从他们做这个事情。所以你要相信人真的有邪恶的一个的行为的表现。这个是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叛逆之子是谁，叛逆谁 disobedience 是谁，就是那个违背不顺从神的那个人。所以魔鬼会千方百计用尽各样的方法让你不要顺从神。他会给你金钱，给你财富，给你各样的你想要的，只要你不要神，他什么都可以给你。这个是保罗告诉我们，这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生命里面的一个形态，就是说很容易很自然就会随着恶者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第三个，他说我们从前也跟你们一样，在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放纵肉体的欲望，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面 常常看到的一个的情况。我看过一个的，我忘了是一个的广告呢，还是一个的卡通的图画。那个图画是这样，一个男生坐在那里，一个女生坐在旁边，这个男生拿着忘了是一出的花还是戒指还是一个礼物，要把这个给这个女生，但是后面这个手呢会搬过去，坐在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人就跟他拖着手。你想可能这个是个女生，我告诉你坐在哪边是一个男生。哦，我看见这个图画的时候，我觉得是太恐怖了，一幅的图画。这个就是现今的时代人放纵情欲的一种很具体的表现。人已经对这个真正的所谓的道德的观念已经越来越没有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已经越来越不存在。这个是一个太可怕的一个的年代。在美国哈，现在你在讲同性恋的问题的话，你一定被人家骂，被人家告，已经到了地步连错的你都不能够再讲了。这个都是今天这个时代处处可见的一个的现象。你知道在这个西方，我说不是西方了，是整个世界最赚钱的事业是什么的事业吗？行业不是电脑，不是任何的所谓 engineering 的，任何的都不及不上他们。现在世界最赚钱的行业是娱乐的行业 entertainment。今天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为了娱乐而有的，无论是你的电话，无论是电视，无论是音乐，无论是打球，无论是电影，所有都是为了娱乐。这个娱乐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的欲望得到满足。最赚钱的一个的所谓的 business 就是一个 entertainment 的 business， 各类型的娱乐都有，不道德的娱乐更多。这个就是保罗告诉我们，在这个已经与生命源头断绝关系的人，这种的生活的形态就会朝向这个层面去，很自然的会做那些的事情。啊，当你如果这个保罗所截断的圣经停留在第三节的话，一到三节的话，我们说这个世界真的很灰暗，一点盼望都没有。一到三节，保罗是把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的一种的生活的形态放在里面，告诉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情况。但是从第四节开始到第十节，他就换了一个的角度，他说：“然而有盼望，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保罗把一个活的生命放在我面前，告诉我们原来不是单单这个死亡的一种生命，人可以有一种另外一种生命，就是一种在基督里面能够活过来的一种的生命。那怎么样能够活过来呢？我相信这个就是基督教的救恩这个很重要的消息，就是好消息。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当中，我们已经是灭亡，已经在走向这个死亡的一个的路途的里面，但是神因着他的爱的缘故把我们拯救出来，让我们脱离这个死亡。因着耶稣基督为人的罪而被钉死十字架上，他死了复活，让人可以因着相信的缘故可以重新跟神建立这个已经断绝关系的一种的生命。所以我们说信的人不是一种的宗多了一个宗教的活动，信耶稣基督的人乃是把一个生命跟神的生命把它连接起来的一个的过程。所以我们信耶稣是讲生命的问题，不是讲宗教活动还是一种的观点，一种道德伦理的问题，那是讲生命的问题。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已经死了，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神的爱，我们被拯救救过来，我们可以活过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在当中。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在第 五节里面说，你们得救是本福恩，在第八节也是，你们得救是本福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在这里保罗提出一个非常在基督教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人的得救不是因为人的行为，乃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让人可以白白领受一个新的一种的生命。这个就是保罗这里很注重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是恩典，是白白的，是神赐予给我们的。我相信有一句话可能你听过了，但是这句话我觉得不完全正确。这句话怎么说呢？很多人都觉得这句话是好像至理名言哈。这句话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什么，没有免费的午餐 ，no free lunch， 没有免费的午餐。世界上哪里有免费的东西呢？哪一样东西不是我劳苦赚回来的，不是靠我能力去抓回来的呢？哪里有 free 能够免费的事情？那这句话呢？我不能够说它完全错，但是不完全对。在乎什么？在乎这句话怎么说？讲的人与听的人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事实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在乎讲的人与听的人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如果是老板对员工说，我请你回来不是叫你坐在哪里，我请你回来是要你工作的，没有 free lunch， 没有免费的午餐，你不是回到公司里面坐在哪里就能够支取薪水，你必须要按时工作。这个老板对员工说这句话，没有免费的午餐是正确的，但是当这个老板回到家的时候，哎呀，工作了一整天非常的辛苦，然后就跑到了那个菜市场，赶快的去买了些菜，哇，看见有一条的鱼很新鲜，就赶快买一条新鲜的鱼回来，把它弄好了，然后把那个鱼肉从那个骨头里面拿出来，哇，把它弄放在一个饭碗的里面盛了饭，然后端到他的孩子的面前，然后呢还要扮小丑一样逗他笑，看他张开口的时候噗就把一个口饭喂进去，哇，看他吃哪一口饭的时候多开心啊。同样的一个人，他不会跟他的儿子说，你没有工作今天没有饭吃，你还怕他不吃呢？他是不是免费坐在哪里吃？绝对是免费的。他早上起来坐在哪里，你那个父母在哪里，哇，那个小皇帝小公主，你怕他是不吃？你不是说免费的午餐我不给你吃，你没有工作，你今天没有工作所以你不能吃饭？没有，父母对孩子的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免费的。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真的吗？今天人类享受多少从神来免费的东西？我呼吸这一口空气，我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我没有发明空气我才能够来呼吸这个空气啊，免费给我的，也免费了给你。如果你说我要买的话，那你就很贵了。听说日本有一些地方是买那个氧气啊，去到哪里要那个付钱，然后啊吸一下有氧气啊，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要给钱买，但是从神来的真的是免费的，那么好的阳光雨水通通是免费的。谁说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没有做这个阳光，没有做这个雨水，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我们是白白的享受神这些的恩典。当我们哇，在这犹太这边，我们去哇那么好的一些的地方哈，无论是南犹太也好，无论是那个 Yellowstone 哈王石公园也好，我们去到哪边的时候，哇，我们享受这个大自然那么漂亮的风景。请问你为这个大自然做了什么？没有啊，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让这个大自然变得那么漂亮，但是我们免费就去到那里欣赏这个大自然。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是因着神把我们看的是一个他所爱的儿女。父母给儿女的永远是不是免费，不会要求，谁会对他要求？当奴隶的，当奴仆的，主人会给他有要求。你不工作就不要吃饭，你没有工作你就不要拿薪水。主人跟奴仆就会讲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父母跟儿女呢，就不会有这句话，因为爱的关系，父母甘心乐意去赋予。在这里稍微讲一些的题外话，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在提醒啊。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当父母有时候有意无意的把一些错误的观点来灌输给我们的孩子。什么错误的观念呢？我们常常把奖励当成礼物，把这个关系搞错了。奖励是什么？哇，你今年的考试的成绩很好，我给你一个小礼物当成奖励，因为你做了这个好的成绩，我给你这个东西。你做了这个，我给你这个当时当奖励，奖励是好的，鼓励他。但是父母对与孩子之间，不要每一样东西都是从奖励来出发点，否则的孩子会认为世界上真的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不乖爸爸妈妈就不爱我的，我爸爸妈妈爱我是因为我乖，所以这个乖，这个爱是因为乖的缘故的奖励。如果你这样灌输给你的孩子，我告诉你，他不会为你所付出来感恩的，因为他是 earn 的，他是赚回来的。多少时候我们让孩子有个错误的观念，以为什么都要赚回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孩子从小长大不懂得感恩。你要让他知道一个事情，他得到这个东西是因为你爱他的缘故，你给他。在这方面我非常觉得师母做的真的非常好。有时候他每一次有时候买一些东西给乐怡的时候，不是因为乐怡做了什么事情，买回来给他的时候告诉乐怡说，因为我爱你的缘故，我送这个东西给你。不是因为你做功课，不是因为你做什么 earn it, 你赚回来，是我爱你的缘故，我愿意甘心乐意把这个好东西给你。这个就是神的心意。神把好东西给我，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是因为他爱我缘故，他愿意给我，让我可以拥有这个好的东西。有时候跟师母，有时候我们去旅游啊什么，哎呀，有时候我真的不明白他的思想的构造是怎么样的。我们去 shopping 呢，去逛街的时候，哇，他看见那个东西的时候，小孩东西，他会想到啊，这个东西给那个小孩是很适合他。 他就会买那个东西回来，然后就送给那个小孩。那个时候我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你会想到他呢？我相信一个事情，因为他心里面常常想着只是孩子他们需要什么，他们爱什么，他碰见适合他的他就会买给他 给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那是因为爱的缘故，愿意给他一个好的东西。我们当父母的千万不要把孩子训练成什么都要他赚取回来，你要让他知道你给他的爱，你给他的东西是因为你爱他的缘故，你甘心乐意给他最好的。你要从小要让他知道传这个感恩的心，否则的话他什么都以为是我赚回来，我理所当然的。所以为什么到了我们活出来到这个时代的，在这个世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不相信有神的恩典这个回事。这是我们生命里面领受了多少别人的爱所得到的好处，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好事，只是因为给你的是爱你的缘故。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是我们所得到这个从神来的新的生命，不是因为我配得，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好事，乃是因为神爱我的缘故，愿意把这个好的东西给我，这个东西对我生命有好处，只要我愿意接受，神就白白的把这个恩典，这个救恩给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一个最明显最立体的一个的例子。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在埃及里面当奴隶的，他们不做事情他们就没饭吃。当神把他们拯救出来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他们什么都没做，神天天降下玛拿来喂养他们40年。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是为奴的，法老是他们的主人，以色列人在旷野神是他们的父亲，所以甘心乐意把最好的来给孩子。所以你愿意把神当成你的，你在神面前你愿意成为他的儿女呢，还是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奴仆？当然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他的仆人，但是你要怎么样看，你要 earn 还是你要领受这份的爱？接下来第十节，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善的。这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原文的意思，工作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作，原文的意思是一个的一个 poem， 一首的诗。好，我们是神手中所做的一首的诗，是一个的怎么说呢，神的杰作啊。有英文的圣经翻译词是我们是他手中的 masterpiece， 是我们手中他的神的杰作。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拿了一门那个所谓的 general education， 一门课是如何来欣赏那些的艺术如何 appreciate 那些的艺术那老师呢要我们要去那个怎么说呢去听音乐，还有写一些报告要去看一些的画，然后写一些报告，然后看一些的所谓的雕刻，然后写一些报告，让我们学会怎么样来欣赏这些的艺术品。老师说以前哪里懂这些东西从香港过来的时候什么艺术品一点都不懂，生命里面也没有什么艺术细胞根本不懂。那修了这个课之后对我来帮助是真的是一个大开眼界的一门的课，挺好的。我觉得老师教我们，当你看一幅的画的时候，你怎么样看来欣赏这幅画，怎么样叫做美 我们再去读啊，之后然后去那个去看，然后去写报告。你知道吗？每一个的艺术家，他所做的作品，每一幅都可能都不一样啊，不是 manufacture， 不是机器画出来的，他画的每一幅的画都可能不一样，但是每一幅画出来的画呢，都能够从他这个画的画里面看出是谁所画的一幅的画。每一幅画都有这个作者的 signature 啊，不是一定签名啊，但是你从他所表达的，无论是用的颜色，无论是用的角度，无论是用的哪一种的时代的背景的一个方法，你都能够看出这幅画是谁画的，那个特征是很清楚的。当然，哪些不出名的你就没有了比较，只有一生里只有一幅画，当然没有。真的哪些伟大的艺术家，他所画的所编的音乐，你一听一看你就知道是谁的。因为什么？因为从他的画，他的音乐的本身，你就知道有他这个画家这个的音乐家的手在当中。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是他一个工作而已，我们是他手上的一个的艺术品。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很自然能够反映出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哪种的影子出来。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带着基督馨香之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有这样一种的表达。当你是属于基督、跟随基督的人，你的生活的表现很自然，你就像什么？像基督。孩子很自然就像父亲母亲，学生很自然就像老师。同样的，在基督里面的人很自然必须的就像基督一样，因为我们是在他里面，神要把我们的生命编写成为像基督一样的样式的一个的艺术品。每一个的人都是独特的，但是神可以在每一个独特人的生命的里面，还是能够呈现出基督还说神的形象出来。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里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造成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什么叫做行善？我们常常以为行善就是做好事，其实这里所说的行善不是指你做什么好的事情，那是你如何将你的生命呈现出来的时候，你自然流露出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一种的行为的表达。当你在基督的里面的时候，你越像基督，基督所有的哪一种的生命就在那里一点一点，他的怜悯，他那一份的爱，他那一份的顺服，自然而然就在你的里面能够呈现出来。有一个传道人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他说有一天有一个钢琴家经过一个的房子，他在听见房子里面有弹钢琴的声音，他就停下脚步在那里听。他听了一下，那个人弹得不怎么样，哎呀，这里走音，哪里走音，他就跑进去那个房子的里面，就跟那个人说，我可不可以用这个钢琴弹奏一曲。那个人说，当然好，当然也可以了，就给这个钢琴家在那里弹奏。哇，当这个钢琴家在那里弹奏的时候，弹奏完的时候，这个在房子里面这个主人，他说，哇，很惊讶的看着这个的钢琴家，他说，你怎么可能弹出那么美妙的音乐。他说，我这个钢琴有几个琴键是坏的，弹到哪里就会走音的了，你怎么可能弹奏出那么完美的一首的音乐出来？这个钢琴家说，我在外面听你弹的时候，我都知道这个钢琴是很好的钢琴，但是有几个琴键是坏掉了， 所以当我弹的时候，我就编了一首曲，我是不用那几个琴键，因为我不用那几个琴键，这首曲就一点瑕疵都没有了。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不完美，是不是？我们都有瑕疵。如果当我们用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人生，我们在哪里演奏的时候，我们只会演奏出一些噪音出来，非常不好听。用我们不完美的生命在这个世上去做，我们不会做一个完美的一种的工作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交给这一个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个 master，他就能够用我们这个不完美的这个生命谱出一首完美的曲。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生命是不完美的，但是神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生命来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用我们的生命让人看见这样的一个生命竟然能够做出那样的事情，归荣耀给神。这个就是保罗告诉我们，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他所有的生活的形态只不过是跟随这个世界走，没有根，世界怎么飘他怎么样飘，世界的价值观就是他的价值观。当他有恶念出来的时候，魔鬼会推他一把，让他去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邪恶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不断不断的来供应我们，让我们可以放纵情欲的机会。但是保罗说，然而因为这个爱我们的神把我们从死亡的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这个不完美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在世上被神来改变，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散发出基督馨香之气。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来去掌管，还是我们觉得我们自掌管更有把握？保罗盼望把这样一种两种生命放在我们面前，但愿我们读到这个圣经，我们心里面有这样一个的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主，让他来掌管，让我们的生命散发出基督馨香之气。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过去我们正如保罗所说的已经死了，但是因为你的缘故我们活过来，我们不单只是活过来，我们更是你所爱的。你愿意让我们这个生命来享受主你各样丰盛的恩典，你愿意使用我们这个不完美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成为你活活的见证。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离开了你，我们的生命会随着这个世界而漂流，但是在主里面我们知道你来掌管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的稳定，这样一个的平安，我们的生命能够散发出基督你馨香之气。求主你帮助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来献给主，你来掌管，你来改变，你来使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